公众的敬拜，然后呢，明天我们讲回到家庭的敬拜啊，就三个面向都把它讲全了。那中间这一堂呢，公众敬拜非常的重要啊，我特别希望有教会的领袖啊，或者负责敬拜的啊，或者是啊牧长能够来这里听，因为华人比较少在这方面有接触啊。愿神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聚集。我们开始以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在这大会期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跟各地来的有心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啊学习我们在公众敬拜里面怎么样从公众敬拜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塑造弟兄姊妹来像基督，塑造弟兄姊妹，预备他们在教会里面公众敬拜以后，回到他们的生活圈，回到他们的家庭，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不论到什么地方，把他们的敬拜带进去。谢谢我们的主赐福给我们的聚集，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给我们一个愿意不但接受，一起有一个传承的心在这里来听到。我们感谢神，也谢谢把你不配的仆人使女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堂信息的题目是公众敬拜对信仰的塑造和传承。公众敬拜不但是要塑造弟兄姊妹的信仰，同时也是塑造弟兄姊妹在回去以后来传承信仰，包括传递，包括承接信仰。那么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随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就更加的紧迫。因为你看希伯来书10:25，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经文里的聚会呢，指的就是这个公众的敬拜。那所谓说停止聚会，并不是说他因为一时软弱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两个月没有来聚会。其实这里指的呢，是指长期性的停止聚会。
对，
就是信徒即将离弃信仰的表现。那么言下之意，如果一个人长期不参加公众敬拜呢，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停止了借着公众敬拜来见证和表达他的信仰。也就是说他拒绝继续的透过公众敬拜来接受信仰的塑造，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换句话说，停止了公众的敬拜就等于丢失了他的信仰的前兆。所以刚才你讲的，这是一个严重无比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历世历代的信徒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甚至有的时候被逼迫必须到山洞里面啊，或者到这一个地下的墓穴里面去，他们都不停止聚会敬拜的原因啊。好像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在逼迫的年代啊，有的时候在小区的一个拐角，有的时候在一个别有洞天甚至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不停止聚会的原因就在此，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那么以前像这个国内的家庭教会也是在逼迫中蓬勃发展的，这些都是遵守了不可停止聚会的吩咐。那么其实疫情啊，我们这几年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很多人不再看重公众的这个实体的敬拜聚会，以为我一个人在家看这个敬拜就可以了，其实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这是对公众敬拜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带来的一个现象。
事实上对公众敬拜的正确认识太重要了，
这对我们的信仰传承呢起着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对公众敬拜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认识啊。公众敬拜对我们的灵命塑造是有直接关系的，
对我们的灵命塑造。所以这堂信息我们从敬拜学的角度从四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讲合神心意的这个公众敬拜是怎么样的。第二个，我们讲公众敬拜怎么样去塑造信徒，它的目的是什么，借着什么途径来塑造。然后第三个，讲到怎么样具体的安排以及促进公众敬拜的每一个重要的环节。 首先我们谈合神心意的公众敬拜、
那么怎么样的一个公众敬拜才是合神心意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一个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这里说我们
原是
神的
工
作，
在基
督
耶
稣
里
造
成的，
就是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你看，神本来就预备我们在地上去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的工作来预备我们。
是，
因此地上的公众敬拜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跟目的、你一定要记住为什么你要去参加公众敬拜、
为什么、
其实这个有一个塑造的功能，塑造你，塑造神的百姓像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公众敬拜里面，我们来敬拜神，同时我们要被塑造越来越像基督，因为我们是被呼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既然你被呼召来跟随基督，你就要像基督，因此神就借着地上他的子女的聚集，每一次的聚集就在那里塑造他。这一个已经从原来不属于基督的，现在属于基督的，他从来根本不像基督，现在既然属于基督的，他要像基督的，透过什么塑造？就是透过公众敬拜来塑造，来目的就是让他像基督。所以让公众敬拜塑造我们像基督一样爱神、顺服神，更愿意舍己 self-giving， 愿意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活，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心回到这个世界上去，好像今天早上 Van Hooser 所讲的，像个小保罗，像个小基督，当公众敬拜结束的时候，这么多的小基督分散到各地，到小区，到的工作场所，到飞机场，到餐厅，在每一个角落，哇，这群基督徒全部进去，去那里见证他是一个像基督的人、也就是说以这样的生命，以这样的生活作为一个活祭献给神。有的人在餐馆那里再献出一个祭，有的人在工作场所在那里献祭、让别人看到，哇，这个是信耶稣的人、也就是因此在各地带给神荣耀、不是只有单单我们聚会的时候带给神荣耀。也就是说神所喜悦的公众敬拜必须是高举耶稣基督，朝向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塑造神的百姓像基督的目的来安排的。
那我们来进一步思考什么叫塑造。我们说要塑造、塑造神的百姓像基督，塑造的功能是什么？什么叫塑造？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讲到说，
我们一起来念，
不
要
效
法这
个
世
界。
只要回到刚一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回到刚才那一章，我们在读经文，
不要
效
法
这
个
世
界，
只要
心
意
更
新
而
变
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注意保罗提到效法这个字，效法这个字有一个作为一个模范来塑造的意思。整本新约圣经这个字只出现了两次，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停止继续像过去那样，我们是被世界塑造的。世界的王，那个管辖者，他是透过文化，今天早上 Dr. Van Hooser 讲到那个文化，透过这个文化是一个被罪污染的，是堕落的，是悖逆神的，是反神的，那样的一个文化，用那个模子来塑造人。我们过去都在那里面被塑造，人类文化学管这个特殊的名词叫文化染缸。从那样的文化染缸里染出来的人都悖逆神，抵挡神，不甩神，不理会神。那我们过去就是那样被塑造的、
那通过这个世界的文化染缸染过的人，他的思想、心智、态度、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呢、其实都很相像，因为都是属于世界的，
都是一个模子的、那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撒旦就是不断的颠倒是非，似是而非，甚至邪恶的鼓吹人抵挡神的思想和模式，那个模子在那里塑造凡是被他所管辖的人。过去我们都在那里面、
那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了新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劝我们说，我们不要继续效法这个世界，相反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保罗的意思就是不要继续被那个文化的染缸，世界的文化去效法他，被他染了。换句话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里的心意指的是你的心智、你的态度、你的三观、你对人事物的判断。然后呢，这里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这个意思呢，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换一个模子，换一个塑造你的模子，过去的是那个世界的模子，现在要换一个模子，要 transform。 那个 transform 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继续的被那个模子塑造，现在有一个新的模子来。
所以这个不要效法世界，整个意思就是现在要停止继续被这个来自世界，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系统、来自抵挡神的系统所塑造，你要停止这个塑造。
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被福音更新的一个新的价值系统，这是一个完全新的模子，是一个福音文化，过去是世界文化，现在是一个福音文化，被新的更新福音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继续的来磨造、去查验上帝，
以致我们可以从里到外活出神所喜悦的信仰、一个新的塑造已经开始。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公众敬拜就是上帝使用来让你跟我在新的福音文化的模子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用福音、用真理来重新的塑造心意，不断的从过去那里更新变化，更新而变化。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要把那个过去不属于神的心意要把它夺回来，让它都归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透过公众敬拜明白啊，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要我们怎么样活，让我们更认识基督。然后呢，让我们在这个公众敬拜里面看见基督是怎么样的，学习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样，哦，是这么回事。然后我们离开了公众敬拜，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圈子，回到你的家里，回到你的小区，回到你的工作场所，回到你的生活圈，怎么样？因为你在公众敬拜里学习了基督了，所以一到回到生活圈，你就开始披戴基督，你就开始学习基督，你就开始效法基督，你就开始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荣耀了基督。所以你看，像基督、披戴基督、学习基督、效法基督、活出基督、荣耀基督，这就是上帝要借着公众敬拜所达成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和目的，这也就是公众敬拜对信徒的塑造之旅。
那透过什么样的途径，哪些途径来塑造弟兄姐妹在公众敬拜，透过哪些途径来塑造我们？
首先我们要在公众敬拜不可少的是让弟兄姊妹浸润在上帝的真理当中来塑造。很多人以为啊，你讲到真理一定就是讲到那个时间才是、真理的塑造，其实不然。从台上一开始，就像我们今天敬拜一开始我们做什么，起印经文，起印经文从哪里来，从圣经来，从宣召开始就是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念诵主导文，有的教会还会念诵使徒信经，我们会读诗篇，神的话。我们公祷，带领公众的敬拜祷告，最好公众的敬拜祷告不要谈到你自己个人，有神啊你怎么样，要讲圣经神的话。我们开始有做见证，我们守主餐，特别在守主餐的时候，你看见都是制式化的，我们按照我当日所传灵修的也是神的话。所以换句话，从聚会的一开头到最后的末了，包括最后的祝福，全部都是神的话连接在一起的。特别在祝福的时候，什么叫祝福？ Benediction 是把上帝美好的话语给他的百姓。所以严格上来讲，祝福的那个环节，不信主的人就不必站起来，因为这个话是给神的儿女的。所以现在请神的儿女站起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这是给他的儿女的。愿他以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是给他神的儿女的。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直到永远，这不是给慕道友的，慕道友不会有平安赐给他直到永远，懂我意思吗？所以从开头到末了全部都是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公众敬拜整个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塑造要有清楚的正确的认识，所以 才不会犯错哈，说啊这个祝福的时候那个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
那个连慕道友站起来，这个是给神的儿女独有的特权，这个祝福是给神的儿女的。那么在 Westminster 的礼拜条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讲解上帝的话语就是传递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这样做能救自己又能救 听到的人，
没错，
讲解上帝的话，就是传递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
这就是公众敬拜首先要做的，就是传上帝的道，因为这个道可以救你，也可以救台下听你讲的人。
那么作为我们是一个来听到，听到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接受福音真理的塑造，其实就是在接受这个信仰的塑造。当我们不断地接受正确的信仰塑造，我们才能够传递正确的信仰下去，所以这个公众敬拜非常重要，是塑造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向世人见证信仰的一个重要的聚会。
为什么整个公众敬拜从头到尾要围绕着神的话，让弟兄姊妹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当神的话语一被讲开解明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就说，哇，神的道照亮了我的心的某一个角落。因为只有神的道有光照，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道光照人的心啊，神的道光照了我的心，让我看见我哪些地方需要悔改，让我看见我需要哪些地方需要重新向神的心意来归正，让我知道有哪些地方要逆着我的性子，我现在开始重新的要去操练。主啊，我愿意去行，我听到神的话，然后说我愿意去行。
那我们就要存着这样子一个愿意被神的话来塑造的心，
阿们，
来听到那么神的话，让神的话可以深入到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来塑造我们像基督。
那么这里同时提醒一个做讲道的人，我们要按正义来讲解上帝的话语，因为你是要按照神正义的话语来塑造台下听的弟兄姊妹，以至于他们的信仰也是被塑造的纯正的信仰。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教会一定要在公众敬拜里面宣讲父神他是怎么样借着基督救赎人的真理，要宣讲基督是谁，要宣讲人怎么样可以得救，要让人知道没有其他的人，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我们要在这个公众敬拜宣讲如何靠着福音的大能来成圣我们这几天其实一再重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第我们属于基督的人，在基督里我们的成圣跟一般不信主人的修身养性的改变是不一样的，
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的成圣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得胜罪恶粉碎死亡的这个得胜的工作，我们来操练成圣那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是完全是一个自救而且不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操练是不同的。
所以千万不要惧怕，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惧怕在你的讲道当中传讲真正的福音，不要怕传讲人藐视救恩的可怕的后果，而且要宣讲如何捍卫纯正教义的真理。所以这两天 Dr. Van Hooser 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特别在末世魔鬼加紧他的工作，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围绕着我们每一天所处的环境，有很多世界的声音处心积虑的要冲击我们的核心的信仰，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个 Richard Sippers 他曾经做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讲道就是战车带着基督在这个世界中奔驰，也就是带着真理在这个世界征战
也是将人夺回是一个征战，
将人的心意夺回，
心意夺回，灵魂夺回。所以讲道是战车，好，带着基督在这个世界奔驰，得回人的灵魂，
阿们，
得回人的心意所以这个讲道还有祷告真的都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拯救的大能，是福音的大能。
所以传道人虽然不能做奔驰，但是你讲道讲得好就是带着基督在这个世界中奔驰
那么你知道我们说整个公众敬拜是要塑造我们塑造百姓，神的百姓像基督塑造。那提到这个塑造，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会透过不断的重复，这个重复是必要的不厌其烦的重复，比方说重复宣讲神的话语，重复福音的故事重复整个神救赎的历史，还有比喻，耶稣讲的比喻，各种比喻，还有应许，我们会不断的去重复圣经所讲的核心的真理。
包括在敬拜里面，我们不断重复传唱一些诗歌，传唱那些真正能带给来安慰鼓舞人心激发人对神对人的爱的诗歌 举个例子，昨天晚上我们最后回应诗歌唱的那首歌，很多人都不会唱，但是那首歌当你唱起来的时候，你马上发现你开始有一个对神的爱的那个敬拜的心就起来了，对不对？我们要常常传唱这些诗歌，重复唱这些诗歌，或者我们要重复一些很有智慧言语的祈祷。那为什么要重复呢？
因为人是很容易健忘的，然后这个世界呢也在不断的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重温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爱，基督救赎的大爱。
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听了很多世界对我们的声音，我们需要重新礼拜天主的日子回到他的家中，我们要听神对我们讲的话。所以重复是塑造一个必要的部分，是基督徒敬拜手段不可少的有效的手段。就好像我们每一天
我们要经常的做这一些 routine，
我们每天都要重复刷牙，对不对？每天都要重复的洗脸，要睡觉，要吃饭，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不会有人抱怨说啊又要吃饭了啊，除了那个做菜很辛苦的啊又要做菜了 OK， 但是没有人 complain 我又要吃饭了哈。而且呢不但不 complain， 有的时候中国人一提到吃饭有一种兴奋感，对不对？然后特别是逢年过节包饺子，一听到包饺子哇那个肾上腺素全部都起来了哈啊，甚至有的人一听到吃饭慎重其事啊，还有很有礼仪化的，还要打扮的哈，吃上一顿这个了不起的正餐哈。那如果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事情都在重复，为什么我们会对公众敬拜的里面一些重复的环节我们感到厌倦呢？
所以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怎么又唱这些歌啊，十字架呀，然后回天家呀，神救赎我们，我们是罪人，怎么唱来唱去都是这些内容，虽然曲调不一样，
为什么老是要念主导文，每个礼拜都念？
其实我们现在很习惯这些手机文化，资讯不断的在很迅速几秒钟一直改变，越来越不能忍受这些重复，人的注意力集中力也越来越短，
而且一直崇尚不断的新，要换新要换新，这种世界的世俗的习惯和文化慢慢也侵蚀到了主自己的教会，以至于一些过去很好的美好的经典的诗歌都被撇弃，不再重复吟唱。而且因为错误的解经，以为说我们要传唱新歌就表示要唱新的歌，其实那个不是新歌的意思，传唱新歌是过去我们唱的是一个被奴役之歌，现在我们蒙了拯救，我们唱一个全新的歌，是得拯救的歌，是这个新的意思。但是很多人说哦，我们要唱新歌，旧歌全部唱，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解经，因为你今天唱的新歌下个礼拜就是旧歌了，所以如果按照你这个定义，下礼拜就这个歌就完全不能唱了。所以有的教会很可怜， 一年50个礼拜52首新歌啊。那 anyway， 所以很多人因为怕这个重复，就忽略了真正重复带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重复对公众敬拜的塑造大有益处。
对我们的灵魂是有造就性的，透过重复这个福音的真理深印在我们敬拜者的心里，所以当我们对这个重复是一个塑造功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你到教会来，你不断的听十字架的真理，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以这个为核心的真理，你不会厌倦。
阿们。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重复就是一个塑造的功能，你就说哎，怎么听来听去没什么新鲜的，如果你听到新鲜的就 也很麻烦，
对啊，
表示听到异端了哈我们的信仰是以耶稣并他定十字架为中心的，不会脱离这个中心，当然里面的内容会因着不同的讲道内容或者讲员的风格不同会有 不同的 perspective，不同的角度去讲，但是都脱离不开这个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福音的核心。
你要知道，透过重复，透过重复，透过重复又重复，这些东西就会深印在一个敬拜者的心里。比如过去我们到国内培训的时候，很多国内的肢体，他们说唱诗都不拿诗歌本的，读经也不翻圣经的，他们全都会背，全都会唱。就好像秀红讲的，他们进到看守所里不带诗歌本还能唱歌，为什么？全部都印在脑子里面。为什么他们能不能比我们聪明吗？他们也没什么学位，为什么会记在脑子里？因为经年累月不断的唱，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唱，不断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脑海里，烙印在他们心灵的里面。所以这些年我去参加一些教会的公众敬拜，哇，我看见选唱的歌我一首都不会唱，台上唱的人很欢，哇，我们底下大家都不开口，因为都是新歌都不会唱。 很偶然，好不容易选了一首经典诗歌，我发现很多的人马上都开口唱。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唱的诗歌，这些我们年轻的时候唱的，这是我在校园团契唱的诗歌，我们很熟悉，而且唱了两句我们就很快进入那个敬拜的里面。比如我们唱十字架，马上就进入敬拜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重复对塑造的重要的功能，让这些好的神的道、好的诗歌深深的烙印在我们一个 worshipper 的心里面。
那我们稍微澄清一下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重复，不是像现代有很多这种现代短歌哈，他就重复来重复去，就是唱那个几句话，
就唱那几句
啊。然后也没有太深的真理在里面，没有丰富的真理在里面，好像洗脑一样，可以唱十遍二十遍就同样。
我们有一次在国内一首短歌唱了26遍，哇，唱到15遍的时候我就已经快发疯了，一直洗脑一直洗脑，
而且就是一句话一直重复重复。我们讲的重复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我们讲的是重复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这个为中心的核心真理。
阿们、
我们是讲的是这个，
我们讲的是这些核心真理，然后你唱的时候你的身心灵都可以完全进入里面敬拜里面的这样的诗歌。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大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生命季刊的大会主题永远是耶稣基督
并
他钉十字架啊。那从这20多年来办过多少次的大会都没有脱离这个主题，都是重复这个主题，可是每一次的传讲都是不一样的角度，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讲的重复是这个，这个中心主题的重复。
我们明白了重复对信仰塑造和传承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再来聚会的时候，面对每个礼拜我们要背主导文，我们背使徒信经，重复吟唱经典的诗歌，我们的心不会厌烦。
我们不会厌烦，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重要太伟大，上帝的救恩值得我们永远的颂赞他。
阿们。
所以我们重复的唱这些经典的诗歌，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不但不厌烦，是充满了喜乐，而且也不会流于形式。如果你对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深深的明白你一个不配的罪人竟然主为你死，我相信你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会被感动，你的心有喜乐啊，你的心打从心里就愿意把一切的颂赞归给做宝座的君王。
你最好也很喜欢不断的吟唱，因为这个歌要唱到永远啊。如果你现在唱在地上才活几年基督徒你就唱厌烦了，到了天堂去你水土不服啊，你可能说啊，我还是下去吧啊，因为上面的人他们都不厌倦啊。台湾有一个歌手写了一首流行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其实这个作曲的是一个基督徒，他写的是读圣经千遍也不厌倦，歌手唱成爱情歌啊，很可惜啊。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读千遍也不厌倦，我们基督徒唱耶稣基督大爱的诗歌唱千遍也不厌倦啊。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每一次在重复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是行礼如仪一成不变了无新意啊。我最怕这个到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个司仪上来，每次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过来接下来是祷告的时间，何必你报这个报菜名哈，这一点心意都没有。但如果你稍微一点变化，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聚会不但是带着我们的这个心，也带着我们给神的奉献，让我们奉献给神，这就代表说我们准备奉献，这岂不是很好吗？所以不要了无心意哈。除了传唱经典诗歌，也可以使用新的音乐曲调。我不是指说我们唱传统经典诗歌，不赞成唱新的诗歌。有一些新的诗歌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或者一些老歌新唱，有新的 arrangement。那即使是新歌也很欢迎，但要注意，敬拜的诗歌必须在神学性、艺术性、文学性和音乐性上都对神的子民有正面的塑造。那这样的诗歌最好是教会的牧长领袖要把把关哈，这些歌词有没有不合神心意的，或者不合真理的，免得你唱出去就是错误的塑造，就是偏差的塑造。
敬拜诗歌不是说每一个任何基督徒有感而发而写的歌曲就可以当作敬拜诗歌，
也不能听他说我这是圣灵感动我写的那你就一定要唱 No。
或者是你个人灵修的一些感受哈，这个是不适合作为敬拜诗歌的。你个人灵修的东西是个人性的，我们传唱的敬拜诗歌呢是有普遍的真理适用性的，适用到每个人的身上哈。
对，
所以弟兄里面如果你自己可能很喜欢创作， 那么你创作的诗歌，你不要认为说这个就是敬拜诗歌，你可以作为个人灵修的一个传唱。
你造就自己在家里啊，比如说会说方言一样，也是造就自己，在家里造就就可以啊，不一定适合公众传唱。
这个是必须要很严谨的。那总而言之呢，神的话在公众敬拜里面，神的话必须充满连贯、浸润和围绕整个公众的敬拜，让弟兄姐妹被上帝的话所塑造。
当他们这样被塑造以后，他们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去，他就会以神的话为中心，他知道他整个生活都是以神的话为中心，在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处境，我要做什么选择的时候，他都会以神话语的规模来判断。他会说，啊，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会是什么呢？
我要怎么样回应才会讨神的喜悦？这是被塑造了以后，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懂得去实践。
我要怎么样做才会讨神的喜悦呢？
我怎么样才会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当弟兄姊妹活在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方式当中，你肯定会带给神荣耀。所以透过公众敬拜，对神的话语有准确性的、正确性的认识，然后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这时候讲传承，你的孩子就见证到，我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遇到什么事，他们都是读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为人的，而且他们这样的生命很宝贵，很值得我羡慕。他会说，心里会说，我将来要像我爸爸妈妈这样活。如果是这样，你的信仰就能传承下去了。
好，所以来到教会的公众敬拜，上帝的话要塑造我们啊，对我们灵命的塑造，塑造我们像基督，然后透过不断的重复核心真理啊，让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被信仰所塑造。当我们对这个有正确的认识，每个礼拜你来教会，哇，开始宣读神的话，开始读主导文，开始听讲到，每一个环节你都在敬拜，你都在接受信仰的塑造，你都在接受上帝话语的滋润塑造你。
让我们来简单的 survey 一下，有多少教会，你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经文宣召的，请举手。好，很好，感谢主，请放下。有你们的教会里面都还会念主导文的，请举手。稍微少一点，你们的教会会念使徒信经或者任何一的信经的，更少一点。哦、oh, ，OK， 好，很好，感谢主啊！如果你们教会没有，这是你们的一个参考。好，第二方面啊，公众敬拜要透过什么样的塑造的途径呢？是以重温上帝过去的作为来塑造。
我们刚才讲了重复，重复对塑造是大有益处的。那么重温跟重复其实是很类似的，重新的去温习啊，重新的去回想啊，这个也是一个塑造的必要手段哈，
非常重要。
你看上帝跟以色列人来往的时候，常常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上帝的作为，
纪念。
那比方说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刻骨铭心的出埃及事件，神要他们世世代代记住这件事情。
因此呢，几千年以来，只要是到了逾越节这一天，你看以色列人都会重演啊 ，reenact， 重演，并且向他的子子孙孙来叙述过去他们祖先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带着孩子们，带着子孙后辈向神献上感恩。而到了新约，逾越节的替罪羔羊耶稣真实的来到，耶稣指着饼，指着杯，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以后要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还是要他们不断地去重温他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近几年来哈，有很多教会开始重视就是教会年历啊 ，Church Calendar， 教会的年历，在这个以基督的事件为中心的节期里面，重演和讲述神的作为。
比如说江陵节哈，在江陵节就预备自己。准备圣诞节之前预备人心欢庆耶稣基督的降生，
就是耶稣将要来临了，降临节。
那么圣诞节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大喜的信息，关乎我们的，为我们生了救主。然后升天节，有很多教会不过升天节，他们不晓得升天节的重要的意义。升天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些人亲眼看见的时候升上天去，然后天使对他们说，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升上去，他还要怎么这样来。你知道过了 十天以后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些门徒就一夜之间改变了。过去当耶稣要死的时候，他们四处逃散了，然后后来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官府把他们抓住，说你们不可以传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说什么？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因为我们亲眼看见耶稣升上去了，死都不怕。所以升天节对信徒的信仰的塑造有伟大的意义。圣灵降临节，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受难节，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饮了苦杯。然后复活节，这就是让我们跟世界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
那我们如果不过这些以基督的事件为中心的这些节日，你看我们中国人可能就会庆祝中秋节、
端午节，
我们庆祝很多世俗的节日，那为什么我们不来庆祝以基督的救恩为中心的节日？其实这是也是一个信仰传承非常好的一个塑造手段、我们到了这个降临节、圣诞节、升天节，每一个我们都来过这个节，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父母移民了以后、你一定会带你的孩子过端午节、过新年、当然这个不算错，但你知道现在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一个 calendar 来纪念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为我所成就的伟大的事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帮助弟兄姊妹，帮助你的孩子认识到上帝才是那个唯一带进历史、叙述历史、掌管历史、最后也要终结历史、带进新天新地的主宰。
当我们越认识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在危难的日子或逼迫的日子、在动荡不安的日子、比方说这几年的疫情动荡不安、我相信弟兄姐妹对主有越深的认识，知道他掌管一切，他才能够坚守信仰而不动摇。
阿们。
也深信今天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在上帝的命定当中，
都在他的手中、
那上帝也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来让他的儿女处变不惊、从忧愁变为火热，心中有安慰跟平安。
因此这一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公众敬拜的环节、偶尔也可以安排一些弟兄姊妹做简短的见证，让人看见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带来的奇妙的作为、也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塑造。比如我们头一天晚上有那两位美好的见证，姐妹的见证、帮助我们建造、神真的是一切都在他的手中、然后呢这些见证就会也塑造我们。如果我们遇到秀红勉励我们，如果我们也进去了，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对不对？也是预备我们、最后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若不是神做，没有人可以做。当然做见证的人最好把见证事先写下来、所以我要求、第一天晚上两个做见证一定见证先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一上台以后讲了几句一激动就开始脱稿、那到时候就完全没编了。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教会的领袖要事先看你写的见证的内容，以至于做、有个把关，不要你讲出来一些错误的塑造、偏差的塑造、所以即使见证也是塑造，即使见证也要事先写稿，要、领袖要有一些把关的。
这美好的见证、合乎真理的见证、生命改变的见证，确实是起到彼此激励的作用。而且你会看到从弟兄姐妹被神改变，你会看到我们的信仰非常的真实、这会激励我们火热的来追求主。
阿们、
我们自己的、这个事工里面有很多的培训课程，那我们都是要求我们的学员要写作业，
要写作业，
作业里面布置的都是很多反思题、应用题。那你就看到他们的反思里面有很多认罪悔改的、这个见证、还有他们怎么样在过去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啊。透过真理的反思开始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去对付自己的罪，这些充满了有血有泪的丰富见证、
Amen、
就让每一个在参加学习的学员得到激励，大家说哦，我也要像他一样快快的奔跑来跟随主，哦，我也要像他一样生命改变，我也想要得到这一个丰盛的改变的生命。
甚至
所以、这个是有激励的作用。
对，甚至有的时候从别人见证里面他说啊，我看到他的见证我就觉得很亏欠， 我看着他的见证，觉得 我在神的面前我要悔改，所以都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而且很多这些见证在讲章信息里面不一定能听得到的，我们也看见很多先圣先贤的他们的伟大的见证，也会起到一个塑造美好的结果，激励我们学习效法他们那样，像基督，像他们效法基督那样活。第三个途径，除了神的道，除了重温上帝伟大的作为，我们也重温神的爱，来塑造来参加公众敬拜的弟兄姊妹。
灵命的塑造离不开我们不断的重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大爱。
今天早上Dr. Mempuser 讲到那个爱讲得太好了哈，我想起 James A. Smith 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所爱的就会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那样的人，而且我们所爱的会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如果呢，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婚姻爱情，我很爱这个，那我整个人生就是为这个来追求，
向着目标前进。
如果我没有婚姻爱情，我就觉得我活着没意思哈啊，所以赋予我生命的意义，就你爱什么，这个就是你的生命意义所在。
对，比如一个爱钱的人，钱就会塑造他，让他成为一个爱钱超过一切的人，让他活着的意义就是赚更多的钱。那么有一天当钱没有了，他就跳楼了，因为他生命的意义没有了，你懂那意思吗？所以这个句话就是他的意思。那样的人就很可怜哈。那因此我们要借公众敬拜来塑造弟兄姊妹呢，是产生正面的，他是增进增加培养他对基督的爱。
当然首先我们自己在带领整个公众敬拜的人，你要问问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爱神。你真正的爱神，你就知道这个是推动你人生往前走的动力，这是推动你服事的动力啊，是推动你在困难的时候能坚守信仰的动力。所以爱神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整个信息，在我们的公众敬拜每个环节，我们要塑造我们的弟兄姐妹认识神的爱，更深的爱主，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
具体的落实哈，就是在公众敬拜里面，不论是祷告也好，唱诗歌，诗歌的内容，宣读的经文，你都要记得刻意培养提醒会众学习对着神的爱来进行敬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完道以后，今天早上 Dr. Van Hooser 讲完这个爱彼此的相爱什么，所以我们马上上来唱个回应诗歌，那首诗歌有四节，我们只唱第三节第四节，因为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主的爱，所以你马上听到了主的爱，你马上回应唱出来对主的爱。所以这个就是不断地在操练，在塑造弟兄姊妹，嘿，因为主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也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所以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在唱主啊，愿你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爱你，这个是相互的一个来塑造
这也是一个操练啊。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来参加敬拜的人我们在进入敬拜之前，我们为自己祷告，主啊，让我今天带着爱来献上我的敬拜。我唱诗歌的时候，打从心里面向主唱出我对你的敬爱。
Amen。
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要打从心里面要来赞美主你自己的大爱，让我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准备我们的心来参加公众的敬拜，来表达这一位爱我们主、为我们主的舍命的主，我们对他的爱。
你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认识到这是爱我的主现在要对我讲，借着他的仆人对我讲话了我的爱人要对我讲话了，那我一定 很仔细专心的听，不落去每一个字哈。那在每一个敬拜的环节里面，我们培养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对神对人的爱。所以基督徒历史学家Cicer Jarrett 他曾经说，他说这个是真正形成和塑造上帝的子民成为基督的形象的一个途径你让弟兄姊妹朝着越来越爱神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保罗说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什么叫成形？就让基督的爱整个在我们里面 form 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这个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成形，以至于你回到家里面面对配偶，你可以有基督的爱流露出来，你面对孩子顶撞你，面对孩子不听话，你有基督的爱能够出来来面对这个 situation 所以这样的爱和敬拜一定不是只能在教会里面，你塑造完了以后你要带到你的生活圈里面去
那么特别是守主餐是一个我们非常好来重温耶稣的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这个舍命的大爱的一个方式。
阿们。当我们看到饼被扒开，举起杯子的时候，你知道这位看不见的神对我们的爱就借着这个看得见的表迹，我们拿在手里看见那个杯里面的血，那个葡萄汁是红色的，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血，我看见耶稣基督为我流的血，我看见这个好好的饼被扒开了，都碎成这个样子，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手脚被钉穿，我看见这个表迹，我就想起主对我的爱，我就被主的爱所激励所感动。
当我们在这个守主餐的时候，我们的心再次的被主的爱所激励所浇灌，就打从心里面向神来献上我们对他的敬拜。
而且因这个缘故，我们就愿意为讨他的喜悦而活。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初期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怎么样一次一次的是借着守主餐重温了主在不久前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为他的罪钉死在那里流血，他们重温了这件事件以后，心里面得着火热的爱，就回到他的住的地方去向他的亲戚朋友所到之处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一直到勇敢的为主流血殉道，他们觉得很光荣，他们的心智是说，主啊，让我像你一样可以流血。所以他们以能够为主殉道，他们不但要受水的洗，他们渴望能够学习像主一样受血的洗。所以当他们也为主殉道流血的时候，他们感觉非常的光荣，被狮子咬的时候血流出来蹦出来，他们就微笑说，神啊，我感谢你，我能够像你一样。然后弟兄姊妹说，主啊，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福分，我能为你流血，让我成为一个不流血的宣教士 bloodless missionary， 让我成为不流血但是我是为你宣教为你活着的，我不能为你死，让我为你活着吧。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心，从哪里来的动力，哪里来的力量，就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守主餐的时候，他们看见的饼被剥开，看见这个血，说，主啊，我愿像你。都是从重温主餐得来的力量，
重温主餐也推动我们去服侍，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的服侍如果不是因为领略了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大爱，不是领略的敬拜的这个真谛以及享受其中的这种福乐，如果不是这样的领受，不是从我们打从心底对上帝的爱的回应，那么我们的服侍就会落于一个寻求成就感，寻求人的肯定。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寻求人的肯定来服侍，其实是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的。
你服侍完你得到掌声，你已经得到你的奖赏，但是没有永恒的价值。
如果不是被主的爱推动去服侍，我们很容易在困难当中我们就停止服侍。其实我这个服侍这么多年，其实也会有遇到很多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推动我继续服侍的动力没有别的，就是主啊，你太爱我了，我愿意回应你对我的大爱。
从来没有人想过在17世纪巴黎的一个修道院，在里面厨房里面帮厨的一个杂工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力，他的名字叫 Lawrence， Brother Lawrence， 虽然他只是在厨房里面帮佣的，地位很低下，但是这个人有非常令人羡慕的属灵的智慧和品格，所以很多的人都慕名来到厨房要向他请教，要受他属灵的教导。当这个 Brother Lawrence 弥留之际，他对旁边的人说，他说，我现在所做的将来还要做，在永世里面我还要继续的做。
那旁边的人呢不是太懂他的意思，所以就问他说，弟兄，你说的是什么事情？
也许有的人以为他是指在厨房做事，他不是，他毫不迟疑的说，弟兄们，我们只有一件事啊，就是敬拜神，爱神。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爱神、敬拜神、服侍神，也唯有出于对神的爱而献上的一切，有永恒的价值，才有永恒的价值。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有心的弟兄姊妹，我们热心的服侍神，我们忙于侍奉固然是好，包括我们在内啊。我想起我们芝加哥的有一位老牧师 A.W. Tozer 陶素牧师，他提醒我们说，上帝正在不断的呼唤我们回到起初他创造我们的原意，就是敬拜他，以他为乐，直到我们与他欢聚的日子，直到永远。
以他为乐，大事小事都以他为乐。那就讲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Lawrence 那个弟兄，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就算我什么都不能做了，但是如果我能够为了爱神而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我就满足了，因为我所做的是为了献上给神，我为了爱神能够做这么一点点好像在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我是出于爱神而献上，我都充满了欢喜，我就心满意足。
你可以为神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举世闻名的大事，但如果你不是出于爱神而做的，没有永恒的价值。而 Lawrence 弟兄说，哪怕我只是从厨房捡起一根草放进火炉里面，但是神啊，我是为了爱你而做这样的事，这么一点点的事情，他说我就满足了，因为神啊，我就借此表明我爱你，我为你而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哪怕在教会的厨房，在 nursery 服侍，在人看不见的角落打扫厕所，如果你是为了爱神而做，都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好，我们做一个小结。
那么在主的爱里面，公众敬拜呢，不再是基于律法的要求，也不再只是一个行礼如仪的传统，
而是基于我们内心这样的渴望与爱我们的上帝的同在。所以塑造弟兄姊妹对敬拜公众敬拜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当弟兄姊妹进到教会里面呢，不是叽叽喳喳，哎呀老王哪里有 shopping on sale OK， 他进到圣殿里面说，主啊我来了，我渴望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你，爱我们的神啊我来了，预备我的心让你接受我对你的敬拜。所以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敬拜的理念。好，所以继续
那公众敬拜也必须是以塑造神的百姓像基督而为目的，每个敬拜公众敬拜的每个环节都有塑造信仰的作用。
那我们接下来更细的来跟弟兄姊妹讲这是什么意思，请打下一张 PPT。 你知道唱诗歌是塑造，借着纯正的教义塑造神儿女正确的神观、人观、救恩观，这是非常重要。今天很对不起，有很多新创作的诗歌 very popular， 华人教会很多地方喜欢唱，我到每个教会都听到他们唱这个，可是那个里面很明显的错误的教义，可是弟兄你们
错误的塑造，
错误的塑造，错误的深深印在脑海里面，牧师的讲章什么都不记得，错误的教义全部记在脑袋里面，为什么？从哪里来的？从那个错误的诗歌来的非常的可惜，所以这些古老经典的诗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是上帝这些灵命充沛的人从上帝领受，他们写下来每一字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可以传唱四五百年都不会觉得厌烦的。今天晚上我们要唱一个是五百年的诗歌，已经五百年的诗歌，你看他的歌词美得不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唱诗歌很重要，那个歌词很重要，是塑造
读上帝的话还有听上帝的话都是塑造。我们朗诵主导文，读使徒信经，宣讲神的话，听神的话，都是塑造，每一个环节都是塑造，在建立上帝的儿女呢，以神的话来引导还有修正我们人生的道路。
祷告是塑造，所以公众的祷告，除非你们有教派有那个制式的祷告的内容，如果你是自己要写这个自己要祷告，我是比较建议所有的公众祷告都要写下来，所以你每一个祷告的词你都在塑造弟兄姊妹怎么样与神来往，怎么样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啊我们很高兴你在我们中间，跟神啊我爱你，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写下来，在祷告中求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满足我们个人私欲，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塑造。
守主餐是塑造，重温神的爱，让我们再一次的被神的大爱所激励，来讨他的喜悦，来服侍他。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一起领饼一起领杯就是塑造，当我们围绕一个桌子的时候，提醒我们今天早上 Dr. Van Hooser 也讲到了，因着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位主而来的爱， 我们要跨过我们的舒适圈，我们要爱彼此相爱，然后把这样的爱来震撼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彼此有嫌隙了，一定要先解决了，才能一起来领受圣餐。
那刚刚也提到了，最后聚会的这个领受祝福，祝福祷告也是一个塑造。
大家可能也忽略了，在敬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塑造，包括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起立来唱，你知道一起起立就是一个塑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 togetherness， 我们不是一个人起来一个人坐下，我们是一起起来，表示什么？我们是一体
的、
啊、然后呢一起坐下也是一个塑造、啊、当我们的 togetherness， 比如说、啊、我们最近发现，不晓得大家从哪里学来的、啊、一到唱诗歌的时候大家起立，然后就一直不让我们坐下来，唱个20分钟、啊、我们老人家都发抖了、啊啊、其实每一个起来坐下都有时机的。比如说我们唱永代主为王这个歌，一唱一开始就一定要站起来。为什么？你是永代主为王，你不能坐在那翘着二郎腿，永代主为王，不对，不可能嘛， right？ 那什么歌前面不要站，到后面才站呢？昨天晚上我们所唱的那个诗歌你记不记得？我们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问救主说道，我是一个微小，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需要站、okay? 可是当唱到最后一节，将来站住面，我就叫你们起来了。为什么？当你站起来的时候， When you stand up， 你是把你的心站起来，你懂意思吗？ Lift your heart。 所以弟兄姊妹站起来，将来站住面，你是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把心带着将来，这个时候是站起来的时间。所以有讲究的，你从头站到尾就一点讲究都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每一个站起来每一个坐下都有讲究的。 OK， 对不起我讲你的词、
嗯、
所以提醒我们本为一体是一个肢体、
嗯啊、那么从这个一起站好一起坐，这个我们是一起的，同为一体肢体。从这里来看的话，其实网上的敬拜是完全不能够取代这个实体的公众敬拜，
完全不能。你在这边看看这个录像，好，我们现在起立，你一个人站起来，旁边没人， you know， 旁边没有人，你唱诗歌旁边没有人可以给你回应。所以我现在唱诗歌在台下，如果有机会我敬拜的时候，我唱诗歌我喜欢左右跟弟兄姊妹一起有 eye contact， 十字架十字架，我们彼此说，哎，我们同有一个信仰，弟兄姊妹 brother and sister， 我们一起在敬拜神，有一个 togetherness、嗯、你一个人在家里站起来坐下，人家以为你有问题， OK， 就没有办法有那个 togetherness，
是完全 不能够取代的。而且事实上呢，公众敬拜呢，我们说过它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表达，表达说我们是互为肢体、
哎、
我不是个人的信仰、
no、
我是一个群体的一个信仰、
嗯
啊、所以我们是集体的，而且我们要集体在一起向世人来见证我们的信仰，
不错，
见证我们的神的伟大。这个完全是你的 room meeting，你的透过网上敬拜不能够取代的。
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个人主义的、啊、你刚才讲的公众敬拜是属于主的，万国万民集体向他献上敬拜。事实上当我们集体献上的那个合一的祭，就是神所喜悦的。神说嗯 good， 我从各地招来的 Columbus Ohio Indianapolis Chicago， 嘿、hey, 这都是我的儿女，他们一起同一的线上合一的祭。所以我相信这几天神的天使特别关注 Chicago、啊、因为这里的敬拜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在这里的敬拜是大家合一的，我可以感受到弟兄姊妹一起把那个爱好像馨香的祭献给我们的神，那是神所喜悦的祭。
就像这几天我们在这边享受这个聚会，一起唱诗敬拜听讲道啊、有些弟兄姐妹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来到这个现场，但是大家深深的感受到在网上看这个聚会跟实际到实体来参加聚会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没有，这个是完全不能取代的。
今天有不少的教会是以慕道友为中心的教会、嗯、
这也是错误的教会观、啊、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认为只是参加 Zoom meeting 就可以，这是错误的教会观，你忘记了这个集体还有这个 togetherness。 那还有一个教会观错误，就是以慕道友为中心。现在、教会为了推广福音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以慕道友为中心，但这个是从 marketing 来的、 不是从圣经的教义而来的教会观。
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个美好的名义，我们是要扩展神的教会，要传递使命哈，因此他们主张教会的敬拜包括唱的诗歌、信息、小组的内容，所有的 program 都要以这些进到教会里面的慕道友为中心。
那这意思就是什么？如果是慕道友不喜欢的，好，我们就不要了。所以很多教会就把十字架拿掉，
因为慕道也看得 很反感。
然后整个以前的那个敬拜的椅子都换成是戏院的这种椅子，就是因为要让大家不感觉是来教会让慕道友觉得很舒服。那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教会观是错误的，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信仰的元素其实全部丢掉。
椅子还好，因为那个好的椅子基督徒也坐，那它的重点是说十字架拿掉了，你的信息当中那个人讨厌听的讨厌听到的罪拿掉了，慕道友不喜欢听审判拿掉了，慕道友不喜欢谈你这些基督徒信仰和解，这个就拿掉，这个是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对，其实我们刚说公众敬拜的每个环节都有塑造的功能，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摆设，这个元素本身也是在传达信仰，也是一种塑造。
没错。
那么在以前近前的年代，可能主餐会放在正中央。
没错。
不是把讲台放正中央，是主餐放在正中央。
主的桌子。
主的桌子。所以人家一进来就想到，哇，主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现在是主餐的桌也不要了，十字架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塑造。所以人家一到教会来，其实不再被信仰所塑造，只是觉得我就是跟其他到一个戏院或者其他一个公共场所或者一个比较舒服的场所，其实没有两样，没有被信仰所塑造。
甚至有的教会有表面的成功，他们吸引了很多人进教会，所以大家以为他们都是对的。他们的整个church philosophy 做教会的这个哲学，所谓的 church philosophy 都是以取悦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为中心，让他们来决定教会的走向，让他们来决定教会到底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这是我讲的 marketing 嘛，就是商业社会里面的那种市场 marketing。
所以这个就渐渐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聚集。当然，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光和盐的作用。在那样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教会里面，我恐怕很难有神的同在。相对来讲，你来参加季刊的这些大会，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你以神为中心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以神为中心的聚集啊，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塑造弟兄姊妹的。
那关于这个塑造，唱歌是塑造哈。那如果你的敬拜观错误，教会观错误，以取悦慕道友为中心啊，所以你选的诗歌呢，也只是激发人的这种很嗨的这个情感，
很激情
啊，美其名说好像这是心灵跟诚实啊，这个也是对心灵跟诚实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认识。
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教会搞成那个敬拜像个演唱会一样，哇，那声光各方面的，然后唱的诗歌就是那个鼓啊敲的让你哔叭叭叭叭叭，所以我很难坐第一排啊，那个心脏受不了哈。这个完全误解了所谓的这个按心灵和诚实敬拜的真意哈。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呢，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心灵这个字，中国人望文生义会把它解释为这里说要心灵是指我们人的心灵，事实上原文里面这个 pneuma 指的是基督的灵、okay? 然后和合本翻译的诚实常常望文生义被理解为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要专一，不能三心二意，不能虚心两意，不能虚假，要很诚实。其实也是错解原文的意思。原文 Aletheia 指的是基督的真理，所以一个基督的灵，基督的真理。
所以透过心灵与诚实来敬拜神，就是透过基督的灵、基督的真理来敬拜神。
要按照基督的真理，要透过基督的灵来敬拜父神，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父不要一个不经过耶稣基督的人来拜他，父不要一个不按照基督的真理来敬拜他。所以那些拜金牛犊的人，他们敬拜的元素什么都有，又有鼓，又狂欢，又很热烈，又吵得非常火热，可那样的敬拜神所厌恶的，因为那不是按照神的真理而来的敬拜。
那么 D.A. Carson 呢，他曾经这样说哈， 他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最首要的就是必须通过耶稣来敬拜。
耶稣基督必须是我们敬拜的中心，
是由福音所启发的敬拜，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洗净了我们的罪，把这个我们与天父之间的隔阂拆毁，让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敬拜一定是透过基督才能够来到耶稣，来到天父上帝的宝座面前。
所以合神心意的敬拜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满足人的欲望为中心。像有的教会不按基督的真理，把讲台拿来做修身养性或者传播成功神学的舞台，让这些来参加聚会的人聚焦是在今生怎么样成功发达无灾无病，
那这个就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这不是以福音，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了。
好，你看我收集到一些在华人教会里面最近这几年出现的讲到的题目，你听听看，很有趣的。第一个，健康长寿和青春常驻之道。第二个，让我们活得好一点。第三个，刚刚好的甜蜜。你从这些讲题里面，你就能知道，这个不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好，那接下来讲敬拜是持续进行的生活方式。我们明白了公众敬拜的塑造弟兄姊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公众敬拜跟个人私底下敬拜的关系。
这两个是持续不断在进行的啊，敬拜是一种持续进行的生活方式，这是很重要的敬拜的观念，巴不得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我们一起可不可以读一遍？
好，来，敬拜是一种持续进行的
生活方式。
It's a way of life。 那公众敬拜的时候呢，有一个词叫 intensive liturgy， 就是说我们在公众敬拜的时候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敬拜的元素全部加在里面。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要荣耀基督，我们要怎么样像基督，全部都夯不浪当放在一起。所以这个 intensive liturgy， 透过这个 intensive liturgy 我们来敬拜神。那么离开教会以后呢，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敬拜，叫 extensive liturgy。我们离开教会以后，我们这个敬拜广泛出去了，透过广泛的在那个地方效法基督，在这个晚上披戴基督，我们透过这种广泛的礼仪继续的我们的敬拜。
这个广泛的敬拜礼仪讲的就是生活上面我们活出神的心意，以此献上为祭，献上为祭献给神，这个就是你的生活上继续的去回应神，活出神的心意，这个叫做广泛的敬拜的意思。
所以敬拜是一种持续进行的生活方式。我们 extensive liturgy， 我们密集的敬拜完以后，我们就去广泛的敬拜。广泛的敬拜回来以后，我们再密集的敬拜。密集敬拜，我周而复始的，年复一日的，日复一日的，我们就在那里不断的敬拜神。凡是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我们敬拜的地方。那直到我们下一次再密集的敬拜为止，一直到我们最后围绕着天上的宝座的敬拜。如此看来，福音和敬拜都是动态的，是正在进行式。
我们的敬拜是没有停止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好像我公众敬拜我敬拜结束了，不是，你是公众敬拜结束以后继续的回到你的个人生活，你的家庭，你的职场，继续的以生活为祭献给神，继续敬拜。
所以领会的弟兄最后不要说我们聚会结束敬拜结束，不要讲这话。弟兄姊妹，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回去继续敬拜，然后开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刚刚从我们家庭敬拜完，现在让我们开始我们的公众敬拜，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说，每个环节都是塑造，你讲的每句话在公众敬拜都是塑造。如果你说我们的敬拜结束了，这就是在塑造说我现在回去已经不是敬拜了，
你可以过你自己的日子。
但如果你说好，我们的公众敬拜结束了，我们回家以后继续以生活为祭献给神，继续敬拜，这句话就是在塑造弟兄姐妹离开公众敬拜以后继续过敬拜的生活。所以每个环节每一句话都是塑造。
你回到家里面去继续这样的敬拜，你在教会里面这么谦恭有礼，好像耶稣温柔，讲话也很温柔，然后呢彼此相爱，Very good， 请你带着这样的敬拜继续回到你的家，对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对你的配偶也是这样，这就是对下一代信仰的塑造。今天很多人下一代流失，因为他们看见爸爸妈妈的教会是一个样子，回到家是另外一个样子。 OK， 那就是很麻烦了。所以在凡事上要 让我们的人看见我们在效法基督。
那我相信我们的教会观，我们的敬拜观是怎么样 的一个敬拜观也会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传承给我们所带领信主的弟兄姐妹。
Amen。
所以这个公众敬拜的正确的认识啊，不但对我们的灵命塑造很重要，对我们传承信仰给我们所带领认识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啊，都是非常关键性，是信仰传承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认识，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回到家怎么样继续敬拜呢？我们必须多拖一点时间讲跟你们讲哈。有位姐妹个性很急，她就嫌她的丈夫比她慢很多，经常对她的丈夫大呼小叫的，而且甚至会骂她丈夫你真没用，哪怕她刚刚在教会里面唱诗班唱诗回来，回到家里面她就开始放纵她的肉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什么就骂什么。当然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真实的光景。
后来啊，他慢慢明白真理的敬拜其实不是只有礼拜天这个时间，而是生活的每一刻都是在敬拜。我的回应，我对我配偶的回应，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回应？我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来回应？这都是敬拜。所以他就回家继续敬拜。所以同样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啊，他不再去
骂他的先生说没用。
对，他就说，其实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要尊重顺服我的丈夫，我不可以骄傲的贬损他，因为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我要透过尊重顺服我的丈夫为祭，作为敬拜神献给神。
他要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说我愿意学习像耶稣，也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不骂，但是我要学习像基督，我要披戴基督，我不要像过去那样逞口舌之快。
那可能过去丈夫东西没放好他就发脾气，他现在说，哎，其实这个是我借着服侍效法基督的服侍来服侍我丈夫的时候，
因为耶稣也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在那个关键的时刻，那个姊妹提醒自己，她没有归回原位，那么我就帮她归回原位，我服侍她。因为我这个弟兄姊妹 那个时刻这个姐妹开始在披戴基督，她在那里效法基督，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她在荣耀基督。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这就是把敬拜带回到你的家里去，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小节，在服事当中，你在学习荣耀效法基督。永不止息的敬拜这本书的作者 Harold Best， 他指出敬拜就是持续不断进行的。他认为作为一个持续不间断的敬拜者，到教会主日节到教会不是敬拜的开始，而是敬拜的延续。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敬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敬拜从来没有间断，从来没有间断。
公众敬拜是延续我们个人在生活当中不断在进行的敬拜。如果我们在公众敬拜不能够塑造弟兄姊妹，离开教会以后去继续的敬拜，那么很对不起，好像陶树牧师所说的，很可能我们在公众敬拜里面就没有真正的向耶稣基督有真正的敬拜。
这个公众敬拜的观念太重要了。我们的 公众敬拜跟私下的对神的生活的敬拜是不断的连接在一起的，是永不间断的，是没有停止的。
好，让我们做个总结。合神心意的敬拜，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敬拜。合神心意的敬拜是必须是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他救人的福音为中心的，这就是每一次大会的主题，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公众敬拜必须是以塑造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向基督
为目的。
我们一起念一遍，好，来，
公众敬
拜必须是以塑造神的百姓向基督为目的。透过公众敬拜，一次又一次的塑造神的子民向基督。
那么敬拜呢，是一个正在进行式，是动态的，它是没有间断的，
没有间断的。弟兄姊妹要学习凡事以基督为中心，在每一个生活的角落和时刻，学习披戴基督，效法基督，活出基督，以致带给基督荣耀。不论私底下人看得见，人看不见，你都是被福音所带动，活出与福音所得的福音相称的生活。
还有我们刚讲的公众敬拜的每个环节都有塑造的功能，包括你讲的每句话都有塑造的功能，包括教会的摆设都有塑造的功能。
最后让我们以保罗所说的话作为结束，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因为他下面讲的你们如此侍奉，这个侍奉的原文就是敬拜。预备，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唯愿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敬拜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将来就进入天上永恒的敬拜。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这堂信息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震撼，也可能是一个振聋发聩，让我们知道啊、哦，原来公众敬拜有这样伟大的功能。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有亏欠的时候，正是我们带这个种子回去教会的时候啊，求神给我们智慧啊，也不是回去大张这个阔刀大刀阔斧的这个破釜沉舟的去大改革，但是从我们自己个人开始，慢慢的影响教会，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姊妹，真正的进入每一次的公众敬拜里面，学习操练弟兄姊妹像基督，爱基督。我们自己在唱诗歌的时候，说主啊，这首歌是我向你唱的，我向你表达我对你的爱。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主啊，我来听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向我们向主说话，说主啊，愿你的心意行在我的身上。我们再站起来，我们再坐下，我们守主餐，我们读经，我们重温耶稣基督，他神借着耶稣基督伟大救赎的作为，我们看见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必要再来。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他怎样荣耀的再来，那是我们的永恒的盼望。所以每一次的每一个敬拜的环节都在塑造我们。愿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所愿意得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两天有人问我们的那个机构的资料，我们的网站上有很多免费的这些资源，包括一些课程，包括一些这个article 文章都是免费下载的，把我们的头像拿掉啊，所以你可以上网去索取这些资源。愿神赐福给大家。明天我们要讲家庭敬拜啊，这也是我们可能一般的不容易听到的。我们要透过清教徒他们怎么样做家庭敬拜，给我们一些见解和学习啊，欢迎你们啊明天来参加。此处应该有掌声。